好，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我们知道哈，神在这个历史上面有很多作为啊。那我们初信主的弟兄姐妹，或者正在接近福音的这些慕道朋友啊，有时候会觉得为什么要读这些以色列人的历史呢？哈，好像不太明白啊。他以色列人的历史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哈，其实呢，这里是说到说，神其实是要借着哈。好，谢谢。神是借着每一段每一段历史呢，他是在启示着他是什么样的一位神，这非常非常重要一个重点啊。神把这红海分开，让这以色列过这红海，这是一个空前绝后的一个神迹啊，在这个整个旧约新约里面都是空前绝后的，找不到的啊，这么大规模神迹，难道在这么大神迹里面？神只是单单的，只是为了让以色列人出埃及，拯救他们离开这个为奴之家，然后呢，过上一个好生活，就是这样而已吗？绝对不是，对不对？不是这么简单。其实最重要是什么？最重要就是神要向我们启示，他要向我们哈，包括我们这后代的基督徒来启示，神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神，这才是重点哈。如果我们没有抓到这个重点，我们就可能会怎么样？会落入到人的想法里面。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特别是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可能心中有不平呢、啊。为什么神对埃及人是这样子呢？为什么对以色列人又这么好呢？以色列人又哪好到哪里呢？我们接触过这个犹太人的，也不见得对每个犹太人印象都很好的，对不对？如果我们这样落到人的这种焦点去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失焦了。我们就把我们的眼目看在这个从人的价值观里面去评断谁对谁错，不是这样子的。求神来调整我们的眼目，要能够抓住这个重点，聚焦在神他是怎么样，他是一位自我启示的一位神。神要借着这个历史上的作为来告诉我们说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只有我们朝这样的一个重点来去阅读这样圣经，特别是这个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怎么样？才能够真正抓到重点啊！所以，我们今天要来阅读一段经文啊，它其实是一首歌啊，是一首诗歌，被称为摩西之歌，或者又称为这个红海之歌。红海之歌哈、啊，摩西我们知道他一生写了三首诗歌，写三首诗歌呢被记录在圣经里面。那今天的这个就是摩西第一首诗歌哈。这首诗歌呢是在摩西他亲眼目睹的那样，亲眼目睹了这个惊涛骇浪的那一幕啊，这个过红海这一幕，他看到埃及人被毁灭了，他也亲眼见证到说神的子民呢能够平平安安的安全上岸得救了哈、啊，没有被这个埃及人给屠杀，所以摩西呢是深深的被震撼哈、啊，看到神的大能。然后看到神的拯救，所以呢，摩西是在过红海以后呢，他就怎么样，立刻就写下了这一首摩西之歌哈，并且当时就教导了以色列人，可能就在海边就在唱这首诗歌哈。那我们现在当然待会念的这段经文呢，都是诗歌词哈，歌词部分。那怎么唱呢？原来那个曲调可能已经失传了嘛哈，3500年以前已经失传了。但没有关系哈，歌词才是最重要的啊。歌词里面，他向我们启示了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这个才是重点哈。那我们开始在读经文之前哈，我们就把这首诗歌它大概结构来讲一下哈。这首诗歌一开始是第一节啊，第一节呢，它其实是副歌。他宣告神的得胜啊！我们有没有唱过这种诗歌？副歌先唱的有没有？有没有？有偶尔哈，偶尔会放到这种诗歌哈。副歌先唱哈，这第一节，好，这就是副歌。之后呢，才是那个主歌哈。主歌它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就是第二节啊，虽然只有一节第二节，但它非常的很多重点啊，它是赞美神。赞美神，它不同的 不同的这个面，方方面面来赞美神哈。然后呢，再过来就第三到第十二节呢，他开始回忆神的作为啊。当然，这个摩西之歌啊，红海之歌，主要是在回忆说神怎么样带领以色列人出过红海啊，逃离了这个埃及人的追杀啊，这是第二段啊，这主歌的第二段。然后最后呢，他还会怎么样？就诗歌还会来展望神未来的作为，啊，这就是我刚刚讲一直强调的，神难道就离以色列人出了埃及，这就是目的吗？然后就没有了，就没下文吗？不是哈，所以这首诗歌在最后的第三段里面，他要展望神的一个作为啊，神的作为。好，我们就来看这个第一节，第一节是什么？大家回顾一下，第一节是什么？是副歌啊，是副歌，对不对？副歌啊，他是怎么样在这宣告神的这个得胜啊？宣告神的得胜。来看第一节哈，第一节说摩西和以色列人向耶和华唱歌啊，所以很清楚哈，底下这一段呢，等一下我们一直在念的这些都是诗歌的歌词啊，歌词啊。第一节这个是副歌哈，他说那时，那个时候是哪个时候？是哪一个时候？刚刚过红海那个时候，那时候是刚刚过红海的时候，那个时候埃及人刚被海水给淹死了啊。那当时呢，摩西就写了这首诗歌，叫以色列人来唱这首诗歌。那你想想看，当时呢，有上百万人在红海边要来唱这首诗歌，我们可以很难想象哈，那个场面有多壮观。然后他们要怎么样的合唱呢？我也不知道哈，又没有。很好很大型的乐器，像现在要怎么样合唱，这都是一个问题，我们不知道。但他很有可能呢，要减低这个大家合唱的难度嘛，他们可能就是怎么样，不断的重复这第一节，重复这第一节里面的 副歌，第一节歌词非常简单，就是说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大大的战胜，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所以今天的经文到了最后面的时候，我们还会看到说有一群妇女呢，她们也出来跳舞歌唱啊，她们也是在唱这个第一节这个副歌啊，就是这个第一节副歌啊，我们要有个印象啊。好，请问一下，副歌是比较不重要的还是比较重要的？在一首歌里面，副歌嘛，副的正的比较重要是吧？不是哈，副歌其实怎么样？副歌是最重要的一部分，那才叫为什么呢？副歌是要重复唱的，副歌要不断重复唱的，所以副歌反而常常是最重要的一部分， 一首诗歌最重要的部分，而且它等于是整首歌曲的怎么样一个总结，那才叫副歌。所以副歌常常是最重要的一个，非常简单单的，但它总结整首诗歌，是这个意思哈。所以这个段副歌第一节里面唱到说什么，说到说以色列人向耶和华唱歌的一个原因，非常重要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他大大的得胜，将马和骑马的投到海中了啊，这个是这个意思啊。那我们当然我们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啊，这一节，因为我们上周我们才刚刚看过以色列人过红海，对不对？神把这红海打开来，然后以色列人就走到海底啊，那个干成为干地嘛，走过去了啊。然后等到以色列过了红海以后呢，开始埃及人看到云柱消失了以后，就开始追杀了以色列，也下到海里面去。可是神怎样把这 海水给复合起来，所以这些追杀以色列这些埃及军兵就被埋在水里面，就是淹死了。所以这首副歌这一个 一节的这个副歌呢，它就是在描述当时情景，他大大的得胜，将马和骑马的投到海中哈。这一节这个情景可以说是对以色列人是最最重要的一部分。我说过副歌嘛，它最重要的部分，为什么？因为它的重要性还有远远超过怎么样？超过红海被分开，超过说以色列人在海底里面走着干地。当你看动画片看什么，你最吸引你眼球的是什么？看这个出埃及最吸引眼球，看电影的时候最什么？ 最吸引眼球，当然就是看到哇，红海分开了，对不对？像那个大型水族馆，你两边可以看到鱼耶，在旁边呢，那都好像非常新奇，对不对？但是那都不是重点，那还不是重点，真正重点是什么？真正重点是说，神把怎么样，把这些埃及人投到海里面去了，这个是这一个副歌里面所要告诉我们一些的事情哈。那为什么这是最重要一部分呢？待会我们还要再更详细的解释哈。现在我们只要知道这是最重要的一部分，放在副歌里面，要不断的重复哈。好，那我们就继续往下看了哈。继续往下看的时候呢，我请大家先留意一件事情哈。虽然哈这首是一首诗歌，大家合唱，对不对？大家合唱，可是这首歌词呢，它是一个第一人称写的。而且是单数的第一人称，也就是我，不是我们，是我啊。所以你可以在第一节和第二节的歌词里面，你可以找到了八次的我，不是我们，是我。好，我们来看第二节就知道了啊。第二节这边啊，投影片的第二节，我们可以看到声音好多个我，对不对？不是我们哈，所以神跟人类所建立关系哈。并不是单单只是说神跟一个群体、一个团体建立关系，神更是怎么样？要跟每一个个人啊，跟每一个个人来建立关系的。虽然啊，我们每一周来到教会聚会啊，来到教会聚会呢，和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神哈，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不要忘记说，神怎么样？神是我的神。神不只是单单只是我们的神，神也是我的神哈。所以，我们如果说只能说在主日的时候和弟兄姐妹一起敬拜神，但是平常时在私下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敬拜神，这样对不对？这样对不对？我只有在主日的时候才能跟大家一起来敬拜神，那私下我没有办法敬拜神，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代表说我们跟神非常非常生疏。非常生疏，我们跟弟兄姐妹非常熟络啊，非常的热络啊，但跟神非常非常的生疏啊，非常生疏。我们常常怎么样？常常想到就是弟兄姐妹啊，想到弟兄姐妹好，想到那份友谊，但我们很少想到神。这可能就是我们的一个问题在这里哈。但是你可以看到这首诗歌，它不是这样唱的，他唱到什么？他说：“我的神，我的诗歌，我的拯救。”是我要向耶和华歌唱，是我要向他来赞美，我要尊崇他。所以这个是怎么样？是一个非常个人化的一首诗歌，对不对？非常个人化。虽然他最后他是整体的让所有的以色列人一起来唱这首诗歌，但是这首诗歌在唱的时候，那个心境呢，是从我出发的。神是我的神，神不是单单是我们的神，神也是我们每一个人我的神。是我私藏的，藏在心里面的那位神，这是我们一定要注意的哈。好，我们就来看这一节哈。我们先看这个，他说到说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的拯救，我的力量，我的拯救。我们在信主以前，其实我们都已经知道，人生是怎么样？人生是十之八九怎么样？不如意嘛，对不对？这个是人人都知道的。那我们信主以后呢，是不是一切以后就开始过着一帆风顺的日子呢？是不是这样子？不是这样哈，因为神没有应许我们天色常蓝，花香常漫，对不对？神没有应许我们天色常蓝，花香常漫的。你信主以后，难道困难会少吗？会比不信主的人会更少吗？不是这样子哈。我们是难道说我们信了主就永远过着幸福的生活吗？啊，当然不是这样子的哈。我们与以色列人一样，我们乃是怎么样？我们乃是在旷野当中，在旷野当中前进。神的目的是怎么样？神的目的就是要叫我们在经历神，在困难当中去经历说耶和华是我的力量啊。所以信主以后，我们仍然有许多挑战，但是有一句话说的非常非常好。神没有把我们怎么样，把我们前面的大山给挪去，但是神赐给我们 越过那个大山的力量。大家同意吗？神没有挪去我们 眼前的这个大山，但神却赐给我们一样越过这个大山那个能力啊。因为我们知道，如果说我们信了主以后，神就让我们一帆风顺，什么困难都没有，那会发生什么事情吗？大家知道这会发生什么事情吗？如果我们信了主以后，什么事情都变得很顺利，会怎么样？那么无非怎么样？无非就是回到了伊甸园，回到伊甸园，我们就怎么样？还是一样会被蛇欺骗，我们仍然会无法与神连接的非常好。最后呢，我们也常常远离那个生命树。好，如果我们过得很顺利，我们就跟那个亚当夏娃一样，对不对？天天过好日子啊。结果呢，亚当夏娃远离了神。好，所以真正的一帆风顺的日子，并不会使我们变得更好，像我们很感谢神吗？真的是这样吗？最后结果反而使我们远离神啊。所以只有在旷野当中，只有在困境当中、困难当中，我们才会怎么样？更感觉到我们需要这位神，我们才更多的明白生命的本相。原来我们是一个不能离开神的人。啊，对，不信主的人听到这句话，觉得说你好软弱啊，你怎么讲这种话？可是这是生命的本相。我们的生命本相是我们不能离开神，大家知道吗？我们离开神的话，一刻都活不下去的。今天神赐给我们阳光、空气、水，没有代价的来给我们，我们却不知道说我们一刻都不能离开他啊！所以只有在旷野当中、有困难当中，我们才更加感受到那种需要神啊，那个生命本相，我们才更加明白啊！所以才能够像以色列这边一样，心里面可以唱出来说：“神是我的力量，他也成为我的拯救啊！神是我的力量，他才能成为我拯救。”这一个不是只是单单一个理性上的一个道理，一个圣经的道理而已，这更是一个情感上的一个认识，更是一个情感上的一个经历。要有这样的经历，要从经历里面去印证出来说，哇，真的是神是我的力量，他也成为我的拯救。所以很不幸的啊，人的尽头往往是怎么样，神的起头。但是这可能也是幸运的事情啊，好的一件事情啊。人的尽头往往是神的起头，所以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了400多年啊，已经没有什么盼望了，天天被法老奴隶了啊，这人的尽头了。以色列人在这个他们知道说他们绝对无法脱离以色列这个埃及人这个法老这个之手啊，脱离法老的控制的时候呢。就在这时候，神兴起了这个环境，让红海的神迹，让这一些人亲眼看见说，彻底感受到说，神是我的力量，也成了我的拯救。好，这是很重要的啊，这首诗歌唱到了这一点。然后我们再来看哈，耶和华是我的诗歌啊，诗歌。请问弟兄姐妹，我们什么时候唱诗啊？什么时候唱歌？平常时就在唱歌的，这最好，对不对？但是我们常常不是这样啊，不是常常不是在平常唱歌，我们常常是在怎么样？是在最伤心的时候唱歌，或者怎么样，在最快乐的唱歌，在这种心情大起大落的时候来唱歌的啊。其实应该在平常时就应该唱歌啊。在这个时候，无论是在最悲哀的时候，或我们在最喜乐、最快乐的时候呢？耶和华都可以成为我们的诗歌，神都可以成为我们诗歌。悲伤的时候，我们可以借着唱诗来向神倾心吐意。当我们这个最快乐、最喜乐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把我们感谢的心来献给神。所以，不管在快乐、最快乐的时候，在最低心情最糟糕的时候，我们都可以来唱诗歌哈。事实上，以色列人作为神的子民啊，已经为我们立下榜样，为后代教会立下榜样。神的百姓一直都是有这个优良的这个怎么样唱诗的这个传统，对不对？都唱着。我最近我的师母搬到一个新家去啊，搬到一个新家去，就在我们家隔壁没有很远的地方，就是怎么样 就是一个犹太会堂，犹太会堂，所以每个礼拜六的时候，很安静的时候呢，传出来非常优美的声音，音乐从那会堂里面，犹太人的这个传统，事实上你可以知道以色列人是很会唱诗歌的啊，他们在唱赞美诗的时候，你会非常感动的，啊，只可惜他们不认识耶稣，这个是真的是要为他们祷告，所以我师母也是在为这个会堂祷告，那么多以色列人、犹太人为他们祷告，他们认识神，但不认识的不完全啊。所以在神的子民当中，我们都一直继承了犹太人，一直到教会，我们有这个优良传统，要向神来唱这个赞美的诗歌哈。这个根源呢，一直推缩到哪里啊？推缩到3500年红海，今天的这段经文在红海的旁边，在3500年一直这传统一直传流到现在哈。以色列人上百万人在海边。唱出了怎么样？唱出今天的经文，所以不是阅读的，我们今天是用 读这段经文，但以色列在当时是用唱的来向神来表达了他们向着神的那份感谢和赞美。我们继续看第二节，这边说到，这是我的神，我要赞美他，是我父亲的神，我要尊崇他。当然我们知道以色列是比较特殊，非常特殊哈。他们认识神，在当时他们在认识神的时候手中没有圣经的哦。所以以色列在那前面那400年，从亚伯拉罕开始，他们是怎么样代代相传，口语相传，从亚伯拉罕一直怎么样传到这以色列人出埃及，总共有400年时间。那过去呢，这些每一代人他们听到的都是父亲啊，偶尔会讲到说，以前祖先呢，亚伯拉罕呢怎么样，有听到说好像有一位耶和华神啊，但是呢，现在呢，不是只是父亲口中的神，乃是怎么样，是我自己的神，我自己的神啊。我知道我们在当中有些不多但也有一些是从小在基督徒家庭长大的。你可以举个手，从小在基督徒家庭长大的，一个、两个，就两个吗？还有更多哈，3个哈。好，谢谢哈。我们知道从家庭基督徒长大这一点尤其重要哈，因为神是你个人的神，神不是你父母亲的神啊。所以有一句话讲得非常好哈，有一句话讲说，神只有儿子，没有孙子，对，神只有儿子，我们都是神的儿女嘛，对不对？那神没有孙子的。你不能透过你父母亲来认识这位神的啊，所以我们特别在基督徒家庭长大的，或者说我们的孩子就是在基督徒家庭长大的，他们最重要的不是透过父母来去连接于神，乃是要他们自己本身要连接于神，要爱这位神，跟着神来亲近的啊。好，我们刚刚就看了这个主歌的第一段啊，就赞美神，对不对？赞美神。现在开始的是第二段，就开始要这首诗歌开始要回忆啊神的作为，在红海旁边的那个伟大的作为啊。所以回忆到说耶和华打败了敌人啊，就是把这个法老的军人啊，这个军兵呢都淹没在海里面啊，主要是这段历史。然后，所以这里面就称呼神为战士，怎么样？神为战士，而且还要再重复强调，这个得胜的战士，他的名字叫什么？叫做耶和华。就是要唱的时候，要让以色列人清清楚楚知道说，这个得胜的战士是谁啊？就是神，就是耶和华神啊。我们刚刚提到过，副歌是最重要还是最不重要的？从而最重要的是总结的那一部分，对不对？副歌部分就唱到说，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大大战胜，将马和骑马投在海中。这是副歌那第一节啊。所以我们需要设身处地的，从以色列人角度啊来去思想这整个事件对他们的一个意义到底什么啊，这样就可以明白为什么副歌要这样唱啊。以色列人在埃及已经为奴400多年了，400年的时间，在以色列人眼中，法老就是那个最高权威的这个代表了啊，可以掌握他们的生死大权。 在法老奴隶之下，没有一点点力量可以反抗的哈。他们只能在这400年里面，只能听从法老的摆布啊，只能听从他摆布。法老是永远是那个严厉不可以抵抗的、不可以侵犯的那个权威啊，压在他们头上的。所以呢，他们只能任由法老摆布啊，没有办法自己主管自己的这个未来前途的啊。所以，即使以色列人，大家想想，400年啊，400年可以养成一种奴性，那种奴性是多么很难想象的。400年之后啊，什么样的奴性啊？所以在埃这个以色列人，就算他们逃离了埃及，离开埃及以后，埃及永远是他们心中的一个心病。心病，他们知道那边有一个是无法战胜的敌人，对不对？这是不是他们心病？他们觉得说那是无法战胜敌人。现在呢，神拯救这些以色列人离开了埃及，要出红海啊！神不是只是单单让他们在肉身上面，只是单单在肉身上离开埃及，得到拯救，离开为奴之家就好了。神不是这样，神还要把他们心中那种根深蒂固的对那个埃及人、对那个法老那个恐惧啊，那个心啊，要能够完完全全的、彻底给挪去的。好，所以本来埃及人是无法战胜的，法老是那个好像是永远的王啊，但现在呢，耶和华怎么样，大大的得胜，将马和骑马投在海中。所以以色列人现在才终于明白说，原来耶和华神才是那更强大的那位主、那个王啊，因为他战胜了那个他们本来认为不可战胜的那位法老。这个时候，以色列人才终于明白这道理哈。所以当以色列人看到那惊心动魄的那一幕啊，看到这个埃及的追兵啊，看到这法老的这些职业军人被埋在海里面的时候，他们这个时候终于明白一件事情。那个奴隶他们400年敌人这么强大的这个军队，在神的面前基本上怎么样，是不堪一击的，不堪一击。所以摩西之歌唱到说，耶和华是我力量，在法老的面前以色列是没有力量可以战胜的，没有力量可以战胜的。现在有了红海经历以后，他们终于可以唱说，耶和华是我的力量，好，耶和华是我的力量。好，我们看完了这个主歌的那一部分的第一段，对不对？来赞美神啊！第二段，他们开始回顾啊，回顾这个神，回忆这个神的一个作为啊。现在我们来到第三段啊，第三段是什么？展望啊，展望神的作为，展望神的作为。所以刚刚是回忆啊，现在是展望啊。第十三节这边讲到说，你凭慈爱领了你所属的百姓，你凭能力引他们到了你的圣所啊！神拯救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脱离为奴之家，这不是目的，这不是目的啊！神拯救以色列人出离开埃及，这不是目的，这只是一个怎么样过程，一个过程而已。第十三节里面告诉我们说，神是以他的慈爱救赎了他所拣选为百姓的人，他并且以他的能力带领他的百姓要去到哪里？去到他的圣所，去到圣所。所以其实神救赎以色列出埃及，这是怎么样？这是为了要预表，为了要预表末后的教会，末后的教会神也是要救赎他的教会。神要救赎他的教会呢，要脱离世界瑕疵。所以神的心意呢，从古至今都是一样，从未改变。那就是说什么？神要救赎一批人，他们本来是生活在撒旦的权势之下的。神要救赎他们，要出来，从埃及出来，要做神的百姓，做神的子民。这些人都是蒙神所眷爱的。所以今天弟兄姐妹，你我这些基督徒啊，我们这些蒙恩的基督徒啊，我们都是被神所救赎出来的一批人啊。神的目的啊，不是只是单单让我们在世上过好生活，不是这样。神的目的要引领我们，要来归向， 归向他的圣所，与他同住，跟他在一起。神的心意是不只单单要祝福我们，赐福给我们，有过好生活，神更是要我们跟他在一起，这才是更重要的啊。在摩西时代，什么是圣所？就是会幕，对不对？在摩西时代，圣所就是一个小小的会幕，非常小的一个帐幕啊。神是伟大的君王，住在一个小小帐幕里面啊，里面有什么？有金灯台啊，里面还有什么陈设饼，对不对？还有这个约柜等等啊，这些东西哈、啊，那里象征的神就住在那里啊。神呼召以色列人啊，神呼召以色列人围在这个圣所的四周搭帐篷啊，所以在旷野当中的时候，中间就是一个圣，就是会幕，是神的圣所。四面八方就是十二个支派，他们搭帐篷围着这个中间的这个会幕啊，这象征着人与神住在一起啊。那到了新约以后呢，这一切呢都要在耶稣里面，在耶稣基督里面成就了啊。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怎么样，他道成了肉身啊，耶稣道成了肉身，支搭神的帐篷在人间。支搭神的帐篷在人间，这就表明了一个神的一个心意哈，神与人愿意住在一起。所以摩西的红海之歌哈，它不是只是单单歌颂以色列人啊，那一艘那个几上百万的以色列人离开了埃及啊，逃离了这个埃及人控制，不是只是单单这样子，它更是指明了一个过程啊，指明说那只是一个过程，目的是要带领这以色列人要归向神。要来到神的圣所，这是非常重要的啊！神要与以色列与他同住，与他同住。好，这里为什么我们要解释一下啊？这里为什么讲到说他凭能力啊，引他们到你的圣所？为什么说要凭借能力呢？神要凭借能力呢？这里是说到说有一股反向的力量。有个相反的力量在拦阻着神的百姓来与神同住的，有一股相反的力量拦阻着神的百姓与神亲近的，所以神必须用他的能力去败坏哈这些拦阻神的百姓的那个力量，使得百姓呢可以从当中被释放出来，不受任何的拦阻能够来到神的面前的啊。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与世界为伍的时候，当我们跟世界 mingle 在一起的时候，当我们完全就模仿这世界的思想啊，模仿这个风俗习惯，如果我们是这样子的情况的话，我们是不会感觉到说这世界上有什么力量在拦阻着我们啊，有没有那个黑暗的力量、暗黑的力量啊，拦阻我们来去亲近神？我们不会感受不出来的，因为我们就在世界里面，我们跟世界 mingle 在一起啊，跟世界就是混在一起。但是呢，当我们开始怎么样？当我们开始愿意亲近神，当我们开始要向往神、渴慕神、要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才真正可以感受到，这当中这世界的确有一股力量，试图要把我们拉着啊，反向啊，把我们拉着怎么样，让我们越来越远离神，那个力量是非常非常大的啊。但是感谢主，感谢神，这节说到什么？这节说到说，你凭能力引他们到你的圣所，所以是凭着谁的能力来到神的圣所啊？是神的能力，不是我们的能力。所以，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啊，不是靠我们自己的挣扎啊。所以，当我们有这个愿意的心的时候，神要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啊，成为我们随时帮助，是神赐给我们力量，神救赎我们。我们常常说神救赎我们，那个是因信称义，一下就信了，对不对？但将来我们要靠自己挣扎来到神的面前，这是错的啊！神在我们任何时刻，不管你信主多久，神都是我们的力量。只要我们愿意亲近他，他就成为我们力量，他就会成为我们渴慕的对象，会帮助我们来跟他住在一起，因为这是神的一个心意。这边讲到说是他凭他的能力带领以色列人来到他圣所里面去啊， 所以我们也是一样，我们靠着神的能力才能够到神的面前来。然后在下面呢，就讲到提到当时外邦人的反应，外邦人的反应哈。投影片上这边省略了很多外邦人的名字哈，有这个非利士人啊、以东人、摩押，还有迦南人，就不多提了哈。神在这个埃及这段时间呢，兴起了很多的神迹奇事。他有个目的呢，是要叫他名传遍万邦的。为什么？他要让这附近啊，当时的中东这一块地区，所有附近的很多民族啊，让他们知道说神的作为。所以日后呢，我们的确看到，当以色列要进迦南的时候呢，那些迦南人已经封闻了耶和华神可畏的作为，所以呢，心中已经胆怯了，甚至消化了。圣经讲到这个，我们曾经读过的啊，在这个约书亚记的时候。当以色列进到这个，进到埃及，进到迦南的时候，那个当地人心中消化，已经听过神在这个埃及的这个作为哈，所以神气在这边借着这红海的这个神迹呢，警告列国，警告列国不要拦阻神的百姓，不要拦阻神的作为哈，因为神已经怎么样？神已经把迦南赐给以色列人为产业了。神早有计划啊，要叫以色列人定居在这迦南啊。我知道我们有不同的政治立场啊。今天听了这句话，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刺耳啊，很刺耳。但我说过，我们不是用人的角度，不是用自己心中好像是法官一样，谁对谁做这种角度来看事情。我们要看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的心意是什么呀？他已经决定一件事情，就是要借着迦南。就是要借以色列人，然后带给全人类救恩，最后呢，耶稣基督就在迦南美地这块地方，以色列的后代啊，这个耶稣诞生下来，以至于说才会有这个全人类的救恩。所以这是神的计划，神早就这样做好，不是因为以色列人好到哪里，而是神特别拣选这民族，要为全人类就是普世。人类包括你我这些人保留那个救恩，就是耶稣基督啊。所以神在埃及这边的作为啊，兴起那么大的一个神迹，他就是为了警告周遭的这些民族啊，不要抵挡神啊，不要抵挡神。所以这也减少了日后呢以色列人进到迦南的那种困难度啊，就比较容易多了啊。好，最后诗歌最后呢，再次强调了诗歌的这个主歌的那个第三部分哈，就是要展望神的作为嘛，对不对？摩西坚定相信说，神怎么样，一定会把以色列带进到迦南地，栽于你产业的山上啊。这个产业，当我们知道就是迦南，神已经把这个迦南赐给了以色列人做产业了啊，做产业了啊。神要在那里建立自己的圣所。与百姓同住，所以神从起初到末了的心意就是什么样？他愿意来亲近神。你知道世界上很多人的宗教都是要叫你去找神的，对不对？你有看过中国三跪怎么讲？三叩九拜怎么样？一直要去找那个神的。只有这里圣经告诉我们说，真神怎么样？是神来找人的，神愿意与人同住，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恩典哈，了不起的恩典。神要在那里，在迦南这块地方建立他的圣所，与他百姓同住，而且神要在当中做王啊，治理他百姓，以他的公义与公平来治理他百姓啊，这是神永远的心意哈。说摩西之歌这里所描述的呢，是一个非常非常。美意的一个图画，到最后呢，只有到末日的时候，在耶稣基督里面才得以完成哈。所以我们知道，到启示录的时候呢，这边讲到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与我主基督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有没有？没有。启示录所唱的歌，其实这边歌其实是怎么样 echo 的， 是回应的，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啊。所以以赛亚这边有讲 一节经文说，他必坐在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万军之耶和华必热心成就此事。万军之耶和华神啊，一直在热心在做的这件事情是什么？就是他要在他百姓当中做王。神要在我们当中做王，以公平公义来治理我们。大家觉得这是好事还是坏事？有人在我们当中做王，这是好事还是坏事？你希望没有人管呢，还是希望有人管？大家觉得哪一个才是好的？有一位圣洁公义这么样完美的一位神在我们当中来治理我们，以公平公义来治理我们，这是最好最好的一件事情了。好，今天我们就看完这首诗歌的这个结构了，对不对？我们看完了摩西之歌哈，一开始是第一节副歌，对不对？讲到说耶和华大大战胜将马和骑马的投到海中哈，这是副歌不断被重复的哈。然后就是主歌嘛，主歌就是第一部分，他讲到诗歌里面赞美，赞美神，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我的拯救，我是神，我要赞美他等等啊，这是第一主歌的第一部分。然后来到第二部分，就回忆这个神的作为，在红海旁边，神怎么样带领以色列人脱离这个埃及人啊，脱离埃及人的追兵啊，最后把埃及人都淹没在这个红海里面啊，这是第二部分。第三部分呢，就是刚刚才讲的啊，要展望神的未来。出埃及不是目的，它只是一个过程啊。出了埃及以后，要到神的圣所那边去啊。虽然他们知道他们的目的地是这个迦南美地，是一块牛奶与蜜之地，但更宝贵的是什么？更宝贵是要到神的圣所那边与神同住，这个才是更最上等的福分。然后最后的时候呢，二十一节这边呢，还记载了另外一个小插曲，一个小插曲，也就是摩西，也就是这个亚伦的这个姐姐呢，米利安呢，他引导了一群这个妇女在那边也载歌载舞，在那边庆祝这个以色列人的得救啊，终于脱离埃及人的追杀了哈。米利安这边就应声唱到什么？他大大战胜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大家有没有印象这一节是在哪里出现的？就副歌哈，就第一节出现哈。所以米利安这边是用一种回应啊，回应诗歌，或者说用起应的方式来唱那一节副歌。所以在教会里面，我们在唱诗歌的时候呢，偶尔会听到男女起应的方式唱歌，有没有？我们教会目前比较少这样子做了，其实我们过去有听过，其实我鼓励我们带唱诗歌的人，有时候真的是弟兄或姐妹可以起应来唱的，也就是说有的时候是弟兄唱第一节，姐妹唱第二节，弟兄唱第三节，姐妹唱第四节，这叫起应的方式来唱的。这个最早的方式，这个最早起源，这种唱诗歌方式起源在哪里呢？就是从以色列人来的，以色列人来的。那什么时候开始我们不知道，但至少我们知道从这边，对不对？这边就已经开始有了，以色列人在红海海边就开始用起应的方式，男生唱女生唱这样的方式。好，今天我们这边做一个总结了哈。以色列人正式脱离埃及以后，通过红海第一件事情是什么？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唱诗歌赞美神，感谢神啊，这个是神所喜悦的，对不对？这是神所喜悦。人在得到神的帮助、神的拯救以后，第一件事应该做的是什么？要感谢神，对不对？要感谢神哈。我们信主的人应该要做一个能够感谢神的人哈。耶稣曾经医好10个大麻风的， 有没有？耶稣曾经医好十个大麻风的病人，结果有几个回来找他感谢了，而只有一个，而且还是外邦人，还是一个外邦人回到耶稣面前来感谢神哦，很没有，另外九个没有治好以后就跑掉了，没有回来感谢耶稣的哦，所以不知道向神感恩，不知道向神感谢啊，这是人的罪性的一部分，人天然好像就这样嘛，领受了神的恩典以后就忘记神的恩典，这个好像很自然的，其实很不正确的一种情况哈。那个回来感谢耶稣的那个大马蜂，他是怎么感谢的？他回来感谢耶稣的时候，圣经记载说他是大声归荣耀于神，大声归荣耀于神。所以回来谢谢耶稣，不是说小小声说啊谢谢你，不是这样子，但是大声的怎么样归荣耀于神啊。我们主日聚会的时候为什么要唱歌？主日聚会为什么要唱诗歌？我们刚刚讲的是从过去，从旧约圣经就有的这种传统哈，唱诗歌感谢神赞美神，可能最早可以推溯到红海，今天红海之歌，在红海的海边，以色列人一过红海就感谢神，谢谢神，成为一个教会 唱这个赞美诗的一个传统，一个根源。我自己刚信主的时候，我是在一个美国人教会信主的，那个时候听到会众的唱歌非常怎么样，非常有朝气，一边呢还有音乐牧师，当时音乐牧师带了一个诗班在旁边怎么样带着我们一起唱，那个诗唱诗歌真的可以响彻，不要说响彻云霄啊，这太过分了，响彻的屋顶，可以听到那回音啊，那是非常的非常荣耀非常感人的，主日唱诗歌的时候。所以弟兄姐妹，主日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你一定要排除万难，排除万难来参加聚会，这第一个，你要从世界里面出来，排除万难来参加聚会。第二个是什么？你一定要试图放下一切的思虑愁烦。我知道我们当中有很多思虑愁烦，你要放下来，然后怎么样学习大声的唱赞美诗，来赞美这位神，来荣耀这位神。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当我们与弟兄姐妹一同来唱这个赞美诗歌的时候，甚至想要把这屋顶给 掀翻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从神那边得到力量，因为我们注目的焦点是在神身上，就不在于是我们自己的身上。当我们自己把我们眼目的焦点放在神身上的时候，力量就从当中来了，敬拜赞美神就会得力量。所以对于基督徒来讲，主日崇拜是这么样重要，敬拜就是调整我们眼目，把我们的感谢与赞美来献给神。所以主日诗歌，有些人不明白，主日诗歌它绝对不是为了要等迟到的人，因为有些人迟到嘛，所以我们先唱一些诗歌，把不重要放前面，然后后面再来，不是这样的，唱诗歌不是在等迟到的人，也不是为了添加教会的一个活动，多一个活动，不错，有一个歌可以听一听，都不是。唱诗是什么？唱诗就是献祭，唱诗就是献祭，是要把荣耀，把这感谢赞美当作祭一样献给神。我们今天不再烧牛烧羊去献祭了，我们今天要唱诗歌来献祭。所以鼓励大家要效法那个回来感谢耶稣的那个大麻风病人，圣经说他什么呀？回来大声归荣耀于神。听姐妹，六天一个礼拜，六天在世上工作多辛苦啊，对不对？但你也一定经历很多恩典，是不是？主日的时候回到教会，回到聚会当中，大声归荣耀给神。每一个主日，难道神不值得我们来大声来感谢他？启示录告诉我们说，将来在天堂里面， 将来在天堂里面，圣徒们还会继续唱赞美诗歌啊，唱赞美诗歌，其中有两首，其中有两首诗歌，一个就是摩西之歌，另外一个就是什么？羔羊之歌啊，有两首啊。所以圣经记载的第一首诗歌就是摩西之歌，最后一首就是羔羊之歌。这两首诗歌将来在天上都还是要继续唱的。你基督徒不能说哦，那是以色列人的事情，我们不是不能这样讲啊。将来在玻璃海上面，那些得胜的圣徒们要拿着神的琴，唱着摩西的歌，还有羔羊歌，好，是在玻璃海啊。将来在天上是在玻璃海，不再是在红海旁边了，在玻璃海旁边唱着这个歌。所以这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今天我们看的这首摩西之歌啊，是要存到永远的，存到永恒的。它不是只是单单歌颂说神拯救以色列人的啊，好像只是那一小段历史，而是说到这里面的属灵原则是永永远远应适用的，好，适用在我们基督徒身上，一直到永世，我们还要继续来唱这个摩西之歌的啊。所以我们最后我讲一句话啊，弟兄姐妹，我们听在心里啊。我们这些新约基督徒啊，其实就是一批逃离了这个魔鬼撒旦这个最大的法老的一批人。我们都是得蒙拯救的，我们都过了红海，感谢赞美主，我们将来要永永远远称颂神，感谢神他救我们脱离了这世界的捆绑，脱离了撒旦的捆绑啊！感谢主，我们有一个简短的祷告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借着这段经文，主啊，再求你再次激励我们，主啊，你那极其可畏的，主啊，你的啊曾经施行的救恩，主啊，你在这个红海的旁边，你拯救以色列人，主啊，但是求你也要打开我们眼睛，看到主你自己曾经在十字架上面所做的，那是一个更大、更伟大的一个奇妙的救恩，主啊，我们已经脱离了这世界的捆绑。主啊，我们今天能够自由自在的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这是何等大的恩典！求你激励我们的心，每个主日我们放下一切的思虑愁烦，主啊，来到主啊你的圣所当中，主啊，来到你的面前，和弟兄姐妹一同来敬拜你。谢谢主，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